Mandarin for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0, D, air day, May 30, 2002.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。真是感谢主，你能够在收音机旁边跟我一块来研读神的话语。其实在每一次的研读神话语里头，我都得到很多的提醒，在神话语上呢又更加有认识，而且那个认识和理解也每一回都比前一回深刻。马太福音我不知道你读了多少遍啊，反正从信主到现在几十年来呢，我读了很多遍了。但是呢，我每一次为你做节目的时候呢，我仍然觉得每一次读呢都有很大提醒，灵里头得到很大的激励。那么上回节目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二十二节，第八章是记载了耶稣教导了登山宝训之后，他就下了山，下了山呢行了六件神迹。耶稣行神迹说明他有能力将他所教导的付诸行动，能够行出来。那么上回我们讲到耶稣啊给四种人治病啊，一个是长大麻风的给他治好了洁净了，接着用一句话就把那位有信心的百夫长的仆人的病治好了，然后呢伸手一摸就治好了耶稣岳母的这个热病。接着呢又有不少被鬼附的人，其实主在那天不光治好三几个，而是上千人都得到主的医治。那么接着第八章二十三节就说了，耶稣上了船，门徒跟着他。现在我们开始要讲到下了山之后耶稣的第五个神迹了。这个神迹就不是和肉体的医治有关，而是跟自然界有关。耶稣在这里在这个神迹里头表现出他的能力，实际上呢也是这个亚当在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头所拥有的能力啊，是吧？你看你可能觉得说亚当有那能力吗？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，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你看这一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给亚当一个管辖的王国。现在我们就从幕后的亚当，就是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这个能力。因为先前那个亚当他堕落了，是吧？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四节就说了，海里忽然起了暴风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，耶稣却睡着了。哇，突然起暴风啊，那就不是普通的暴风了。你看我们前边那几章讲到撒旦试探耶稣失败之后就暂时离开啊，看来好像撒旦这个时候又回来了啊，撒旦哪里会说离开就不再来了，是吧？只要有机会随时随地他都是遍地游行的。 它都是随时要来的。好了，我觉得这个暴风是撒旦的作为，他想消灭主，他要抵挡主。这个时候船被风浪打击，我们的主在哪？我们的主他在睡觉。这也给我们看到，耶稣行了那么多个神迹之后呢，工作了一天他累了，是吧？连刮那么大风，突然而来的风暴，船都被浪掩盖，他还能睡，你说多疲累啊，是吧？25节说，门徒来叫醒了他，说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主能够在风暴里头呼呼的睡，要是我们可能没法睡啊，我们会不舒服啊。你不是累到那种程度，在风浪里头没法睡。我记得我曾经从香港坐船到厦门，其实那是近海，可是呢在那个船上呢，我恶心的要命，我就是没法睡，其实很困了，睡不着啊。那个风浪它掀的你简直没法睡觉。坐过船你一定有这个体会的。而且在风浪里头，我感觉到我很害怕。那么颠簸，那个船在海上那么拨来拨去，你的重心一点控制不住，你一定害怕的。我相信门徒也一样。你看我们的信心是多小，可主怎么应付这个突然而来的风暴呢？26节就说了，耶稣说，你们这小信的人呢，为什么胆怯呢？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。他斥责风和海，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。其实平静这两个字，也就是像一条狗被戴上了头套一样，不能吼，不能叫，也不能咬人，所以这条狗平静了。风浪也是一样啊。我也想起有一首诗歌，关于主在风浪里头怎么平息风浪，门徒怎么样小信啊。这首诗歌我很喜欢听的啊，以后有机会我们一起来分享那首诗歌。门徒在这个时候的确表现得很没有信心呢，是吧？但是在早期教会呢，逼迫临到基督徒，当时的门徒呢却没有求主说，主啊，把这些逼迫挪去，没有，他们仍然是求主给他们勇气，能够因为信仰，因为耶稣站立得稳。我们今天要的就是这种勇气，要的就是这种信念。我们留意到这个神迹，耶稣斥责风和海，一斥责风海就平静，这个神迹怎么深深的影响门徒。27节，众人就稀奇说，这是怎样的人，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这位能够定下崇高道德准则的主，也有能力和权柄实行出来。那么第六件神迹呢，同样也不是跟肉体有关，是跟赶鬼有关的，就是28节，耶稣既渡到那边去，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，就有两个被鬼附的人从坟茔里出来，迎着他极其凶猛，甚至没有人能从那条路上经过。哎，你看耶稣来到加大拉地，就遇到两个被鬼附的人，很凶啊。耶稣一靠近他们，29节就记载，他们就喊着说，神的儿子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时候还没有到，你就上这里来叫我们受苦吗？今天我们应该承认，我们对属灵界的鬼的认识是不多的，但是 我知道主赶鬼的事迹是他所行神迹中最重大的。你看30、31节就说，离他们很远有一大群猪吃食，鬼就央求耶稣说，若把我们赶出去，就打发我们进入猪群吧。耶稣说去吧，鬼就出来进入猪群，全群忽然闯下山崖，投在海里淹死了。这个鬼要进入属物质的东西，所以进入猪群也行啊，只要你让我进去。主让他进去，这个鬼呢不愿意受到限制，他们知道有一些堕落的天使啊，不守本分的天使，就是某一些鬼被拘禁的情形，他们要在这个世界里头附在一些物质的东西上，但是那一大群猪宁愿死也不愿意被鬼附啊。可人类就不一样，今天有很多人是被鬼附的，在摩西时代，在以利亚的时代，同样也在耶稣的时代，我们看到那些超自然的事情的真正表现。而我们今天，我们却越来越看到很多属鬼的表现。其实在我们周围有很多证据的，有很多例子。当然我们很难下判断说某某人他是被鬼附，但是我们的确要很小心，的确很小心。我认识一位大夫啊，他是心理大夫，他是基督徒，他说在他所处理的一些病人的病症里头，有一些实际上就是有鬼附的现象。不过我要告诉你，属神的儿女绝不会被鬼附，一个真正信靠神的人绝不会被鬼附。那么34节就说了，合成的人都出来迎见耶稣，既见了就央求他离开他们的境界。多讽刺啊，你想这个34节，你会觉得哎，这些经文怎么回事啊？以为说哇，耶稣那么有能力，合成的人都出来迎接啊，原来那个迎接不是欢迎啊，是拒绝。太讽刺了，那些人宁可要猪而不要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其实不光是加大拉人是这样，今天也有很多人一样，宁可要猪也不要主耶稣基督。这是个让人很觉得很悲痛的一件事情。他们宁可要世上，宁可被罪缠累，他们宁可要最终之乐，可是他们不愿意受限制，他们不愿意到主的面前，他们不愿意悔改。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主的福音传出去，哪里有福音哪里就有神的大能，把福音传出去，为主征战，拯救人的灵魂。尤其在现在这个又讲学历，又讲物质，又讲享受，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，这个自我那么妄自尊大的时代里头，我们更应该有怜悯的心，靠着主给我们的爱去传扬神赦罪的福音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9章了。第9章有什么内容呢？第9章的内容有耶稣另外行的6件神迹，那就是呼召门徒马太，他跟法利赛人辩论，以及他在加利利继续他的事工。第1节就说，耶稣上了船渡过海， 来到自己的城里。耶稣离开加达拉地，因为那地的人不接受他，是吧？第八章最后一节说，何成人出来迎接耶稣，是求他离开，说你走吧，你走吧，啊，那里的人不接受他，于是他就回到加百农，啊，圣经说是自己的城里。第二节说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，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放心吧，你的罪赦了。耶稣把摊子治好，可是我们看到在这里没有记载摊子瘫了怎么来的呢？瘫怎么看到耶稣就能够到耶稣跟前？原来呢，马太福音这里没有详细记载，可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就很详细了，就记载这个摊子呢是几个朋友啊抬他来的。那这几个朋友得同意啊，同意这个摊子本人的意愿，对吧？这摊子一定向朋友要求，有这样的一位大能的神，他来到这里，他有能力，他能赦罪，他能治好我的病啊！结果呢，他们是从房顶上，你得拆开房顶啊，是吧？拆开了从房顶上坠下来，因为人多，主就医治了他，也赦免他的罪。摊子在人看来，你让我起来不就行了？但是主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是罪。主医治他，也赦免他的罪，所以医治和赦罪是连在一块的。第三节就说，有几个文士心里说，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啊！这几个文士不服气，嗯，认为耶稣他不可能叫摊子行走吗？可是呢，你看五到七节，主知道的，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，心里可能嫉妒，心里怀着恶念，心里可能啊，这个时候还没有到杀机的时候，但是已经受不了了，是吧？五到七节，你看主怎么问？五到七节，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，就说：“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？或者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者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”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。主问他们，哪样容易？赦罪容易，还是治病叫他起来行走容易？他们没法回答。假如他回答，相信他们会说两样都一样难呢、啊，哪样容易啊？哪有容易的事？所以主就对摊子说：“起来，行走。”那几个文士亲眼看到摊子是瘫痪的人啊，起来然后行走。这个神迹让他们知道，这位能叫人起来行走的主，同时呢，他也是赦人罪过的主。这就是行神迹和医治的条件。你行神迹或者医治，你能不能也同时赦罪呢？你我都没有赦罪的权柄，只有耶稣基督有赦罪的权柄，也只有他能叫摊子起来行走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妨碍主的工作，要记住，在一切神迹的上头，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再来看九节啊，第九节说，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来。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马太很轻描淡写的记录了自己蒙召的经过，可是呢，路加福音就不同了。路加记载说，马太为了尊崇主 而大摆筵席。所以接下去的事呢，也一定是在宴席上发生的。马太一定邀请了很多这个税吏的朋友啊，又或者其他的亲朋来，因为他希望这些人也能够认识主耶稣。所以第十节第十一节就记载了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，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今天很多的文士都不愿意跟税吏和罪人一块吃饭，同样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看法。其实呢，我们应该邀请罪人来，因为罪人才需要耶稣，我们应当要跟罪人有接触。你不去接触他，你就没有办法向他传福音，不去接触他，不去了解他，你不知道他心灵的需要，不懂得怎么为他祷告，是吧？你应该接触他。但是你如果说这个接触呢，这个爱人的灵魂，你不能越过爱的范围，是不是？一个赌徒，你为了接触他，你跟他一块去赌，那不对的，是不是？那只是持守了片面的真理，可是呢，有部分真理你确实放掉了，是吧？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对吧？你要让一个赌徒悔改，你就绝不能跟他一块赌，是不是？是吧？你让一个沉迷在流行音乐里头，沉迷在靡靡之音里头的人让他悔改，你不能跟他一块到这个卡拉 OK， 跟他到哪里哪里去，不可以的，是不是？你要用你的圣洁生活来见证你的信仰，让他从你身上看到主宰你生命的主，这样去向他传福音。所以你要向人传福音，你自己首先知道，清清楚楚知道你罪得赦免的经过，重生的经过，蒙召的经过，清清楚楚知道你信什么，你的主是一位怎么样的主。不然你信得稀里糊涂，你也过得稀里糊涂，你去向人传福音，传什么，是不是也传得稀里糊涂。我们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说了，耶稣听见就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耶稣就是伟大的医生啊，他来到世上医治人类根本的问题，就是医治罪。所以我们在聚会里头，我们实在要多多邀请罪人来参加。主耶稣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。十三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这一句经上说啊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，是马太引用了何西阿书六章六节的经文。那法利赛人不明白那节经文的意思啊，他们的确是罪人，他们需要悔改。我们每一个人都犯了罪，都亏缺了神的荣耀。十四节说，那时约翰的门徒来见耶稣说，我们和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你的门徒倒不进食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施洗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一样，都是留意耶稣的一举一动。主的一些门徒原先是跟随施洗约翰，你比方安德烈、腓力，那就是跟施洗约翰的。施洗约翰的门徒就发现主的举动和他们不太一样，他们进食，可是呢，主的门徒不进食，那就觉得纳闷了，为什么那么奇怪的。于是他们就问耶稣，到底为什么？那么他们提出之后，现在主就宣布一个重要的原则了。施洗约翰是属于旧约的先知啊， 他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，他可以说是从旧约出来进到新约，并且宣告自己是做主耶稣的开路先锋的。好，现在主耶稣来了，主在这里怎么回答施洗约翰的门徒呢？十五节就说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，陪伴之人岂能哀动呢？但日子将到，新郎要离开他们，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。进食啊，对今天的教会有重大的意义。可是圣经没有给我们这个命令说一定要进食，进食就等于表示哀伤。我们现在有主的同在，我们应该喜乐。我们进食的时候应该有一种俯伏在神面前求神怜悯和帮助的心思，这才是进食背后的真正意义。接着主就解释从旧约律法时代到新约恩典时代的改变啊，他用两个比喻告诉我们，耶稣来了，他要把全新的东西带给我们。我们一块看十六、十七节，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，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，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。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，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主在这里说的新和旧，那旧的约就是指旧，就是那律法的规条，律法的规条已经结束了，他不是要来继续推行那旧的律法，他来是要为我们预备一件新的外袍，那就是那公义的袍。凡是愿意相信他的，就得着父所给我们的公义的袍。这两节经文里头用的皮带，那是当时在耶稣时代里头啊，那是盛酒的工具。这个酒装在新皮袋里头，皮袋会胀，对不对？你如果有热水袋，你也知道热水袋会胀。如果装在旧皮袋里，旧皮袋就不会胀了，因为它已经膨胀了一定的程度了，不能再胀。把新酒装在旧皮袋，那皮袋会破裂，酒也洒。基督不是要缝补那旧的外袍，他来是要给我们供一个新的袍。所以约翰在福音书里头，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，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那么八九两件神迹呢，是连在一块，是关于医治的。马太福音十八章这里让我们看到，路加在他福音书也告诉我们，这个管会堂的人来见耶稣是要求他医治自己的女儿啊。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一、四十二节说，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俯伏在耶稣脚前，求耶稣到他家里去，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十二岁，快要死了。耶稣去的时候，众人都拥挤他，小女孩快死，他父亲和耶稣交谈的时候，仆人来告诉他女孩已经死了。怎么办呢？因为节目时间关系，我们只好下一次再讲耶稣怎么去救这个女孩。好了，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里赐福给你。